平安，应该是真平安哈、啊。如果不平安的话，今天应该就不会来到这里了。感谢主，我也很感恩今天再一次有机会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那上一次分享之后，我知道有一些姐妹就是希望说这一次的分享可以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实际的，看怎么去做的。那我这段时间在祷告当中，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在这一个特别的时期，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惧怕跟平安的。虽然我知道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大家都不停地在听到关于这个主题的东西，我们主日讲台的讲道牧师也在讲，所以好像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题目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啊，又来了，又是他，又是惧怕跟平安，好像大家最近一直都在讲这个话题。但是我想今天我希望可以从另外一个的层面，然后跟姐妹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来认识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惧怕，不仅仅是这个时期里面对疫情的惧怕。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是对疫情没有那么多的惧怕的，如果有的话，再一次可能不会在这里今天啊，所以很感谢神。那我开始分享之前，我们还是简单的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宝贵是圣灵，我们感谢你，你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赐给我们真正平安的那一位神。主要即使这个世界动荡，即使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灾难，但是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平安。我们感谢你，你也带领姐妹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面，依然对你自己有渴慕，依然的愿意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主要我们就为此真的向你感恩，也恳求神你保守每一位姐妹的心，主保守他们的家庭。主，当他们把这个信心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们的心中，也放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保守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保守他们所爱的人都能够健康平安。我们谢谢你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仰望在你的手中，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一起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一起聆听你要给我们的话语和信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我不知道 PowerPoint 是不是没有办法弄出来，那边好，可以了。好，然后就请那个 Yeah Present 点接最下面那个 Present 就可以，就点击它 Present，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Preview 啊，回去刚刚那里，对，然后下面蓝色那个条纹上面不是有一个 Preview Presentation， 对，就是那个，好，可以了，好，谢谢。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非常的距离，从惧怕到平安。那这里有一点点文字游戏，在中文里面我们都知道非常，看你怎么样去断开它。在这里非它可以是不长，可以是很长，所以就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去认识它。所以从惧怕到平安的这个距离可以很长，也可以不长。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时间里面，希望可以从一个层面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从惧怕到平安之间的距离缩短，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好，请往下，谢谢。好，我想我们在生命当中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惧怕。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提到惧怕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想到的一定是疫情，一定是新冠病毒这样子的一个病毒。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对病毒本身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惧怕。那对于我自己呢，就是我这里有一个一线之隔的惧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在我决定要到教会服侍神的时候，那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决定辞职去教会服侍。然后因为我家人都不信主，那我自己信主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冲击。然后我信主2年以后，我就辞职，然后去教会服侍。那 有一些人也许已经在青年懒团期听过我这方面的分享，但是我今天就用这个例子，就是啊，当我辞职要去教会服侍的时候，跟家人打电话，就一次又一次打电话，我爸爸就啊期待我可以听他的劝导，然后去换工作，就是不要去教会服侍。但是一次又一次我都没有，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看到那是神给我的带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换工作，一直坚持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有一次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非常无奈，然后他就说啊，我该跟你说的已经说了，我能做的已经做了，如果说你执意要走这条道路的话啊，那你不要觉得你欠我什么，我也不觉得我欠你什么。他说从今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就是不想回家也没有关系。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很委婉的，我们就断绝关系。但那是在电话上面讲的。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其实非常好，一直都非常好，小的时候比跟我妈妈更好可能。所以当我听到我爸爸这么讲的时候，我在生命当中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所以我那个时候根本都不敢挂电话。他就说那没有什么的话就这样吧，就挂了。然后我就不敢挂电话，我就在这一边拼命的找话题跟他讲话，因为我害怕说我那个电话一挂我就真的回不去了。所以我就一直拖一直拖，就拖了大概20分钟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所以那个就是我深刻的经历到惧怕的一个瞬间。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惧怕，或许就在当下我们也在惧怕着某些东西。那可以往下吗？谢谢。好，所以我们其实是常常有惧怕的。那这些惧怕可以很多，我就在这里列举了一点点。我们害怕失败吧，但是也有人害怕成功的，很奇怪哈。我们害怕失丧，没有一个人不害怕失丧的，我们都害怕失去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害怕改变，我们想要维持原状，因为改变会带来很多的东西。我们害怕未知，有人说未知是人最最深刻最最 profound 的一种惧怕，每一个人都害怕未知，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我们会焦虑。好，这是我们的害怕。我们害怕被抛弃，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孤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害怕啊，这些的害怕是比较抽象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就是在右边的，我们害怕病毒啊，现在这个阶段。当然如果延伸来说，害怕生病，没有一个人不害怕生病的吧。有人怕黑，有人怕高，有人害怕社交，也有人害怕独处。有的人害怕飞行，不敢坐飞机，有的人害怕开车，有的人害怕密闭空间，有些人就害怕虫子。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害怕。那在右边这一栏比较具体的这个，通常情况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常常说的 phobia， 就是恐惧症。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恐惧症。那那一个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想要讲的，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大家都会面对的。因为恐惧症毕竟可能只是一部分人会经历的，而且它也是需要很特殊的一些辅导和帮助能够才能啊让他克服的。所以这边只是简单的提一点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或者说会有经历到的一些惧怕。好，那我们不仅常常有惧怕，我们也必有惧怕。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的，圣经啊，这是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然圣经里面有学者有统计过，说圣经当中有365次神直接说不要害怕。当然我们都知道一天有365天嘛，对不对？所以一年，对不起，谢谢，一年有365天。对，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天都会害怕，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惧怕，所以神每一天都给我们这样子的确信，让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必定会经历惧怕的，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起在面对惧怕。好，那刚刚说的圣经里面有那么多提到，那么多次提到惧怕，所以我们就看一下那些惧怕的人到底是谁。那当然我在这里列举的也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神有对亚伯拉罕说不要害怕，那记载在创世纪15章。神有对撒拉的使女夏甲说过不要害怕，神对以撒说过不要害怕，对雅各、约书亚，对他的门徒们，对当时候的妇女们，耶稣对很多很多的人都说过不要害怕。这里只是几句，那我接下来有一点点的经文可以跟大家看到神具体的对某些人说的不要害怕。第一个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在创世纪15章第1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这个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其实他已经打败了4个王，但是他要去拯救他的儿子罗德嘛，他只带了300多个人，然后要去救他的侄儿，对不起，要去救他的侄儿罗德。所以他是在一个自己非常少的人数要去面对非常强大的敌人的和对手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惧怕的。所以神告诉他这一句话，跟他讲说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那我想我们可以思考说，那对我们来说神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的盾牌到底是什么，是神吗？还是我们现在疯抢的口罩啊，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是我的盾牌，在我惧怕的时候？然后神在这里不仅仅说我是，他也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这是在神里面可以有的确信，这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我相信他今天也在对我们说。那在第21章，这是他对夏甲说的，就是当然这里我们可能都清楚是夏甲就在以撒断奶的宴席上撒拉对他产生了一些非常非常反感的情绪，所以就要亚伯拉罕把他赶出去。那当然神也感动亚伯拉罕叫他听所以亚伯拉罕也就让夏甲带着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出去了所以就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都快渴死了所以他就非常惧怕。那个时候神就出现了，告诉他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某些的光景当中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助，非常非常的没有盼望，但是就是在那样子的时刻，神说不要害怕，他说我已经听见了。可能我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没有，身边也没有人愿意听，或者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安全的地方可以去讲，但是神是一位可以听见我们的神，他说我听见了，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听见你的苦情，我听见你的祷告。他不仅仅听见了，他还给清楚的指示说起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这样光景当中的时候也是没有盼望，当然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神是一位可以给我们引导的神，这是在夏甲的身上看到的。那同样的，神他也对他也对他的门徒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好，所以其实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又告诉我们应该怕什么，不应该怕什么。不是说我们都不应该惧怕，不是说惧怕就是不好的事情，神在这里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什么。那当我们惧怕的那个对象，或者说当我们敬畏的那个对象是神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接下来会讲。接下来是他对妇女们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在天使显现，然后把那个墓门的大石头滚开，那门徒们兵丁们在那个时候就惧怕了，就所有人都害怕惊慌，当然妇女们当时候也在那里。那所以天使就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后面还说快去干嘛，同样的跟上面下甲的地方是类似的。 好像很多时候神知道说女性们非常非常需要清楚的指引哈，所以他不仅仅告诉他不要害怕，他说我知道你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给他指引，告诉他快去干嘛。那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从神那里听到的哈。好，那讲了这些其实就是说惧怕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在现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有惧怕那也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说啊，我是基督徒我就不应该惧怕了，惧怕好像就体现不出来神给我的平安了或者是什么。惧怕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东西，一种情绪。那我们就接下来看惧怕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在经历它，但是似乎它是一个比较熟悉的陌生客。好，那这里是一点点的定义，就我从不同的资料里面总结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的哈。那所以从这个定义当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非常关键的点。那惧怕第一个非常明显的，它就是失去平安嘛，有一种 uneasiness 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失去了平安。那同时它是一个 strong emotion， 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那这种情绪是在我们面对危险或者面对威胁的时候会很自然的产生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当然惧怕还有真实的和想象的，有些时候是我们面对的真实的情况，比如说现在的疫情，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会让我们害怕的。有些时候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觉得说哦，某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会非常害怕。比如说我觉得作为妈妈们，当你的孩子第一次离家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很多，觉得哦，万一他开车出现状况了怎么办，万一他遇到坏人了怎么办，万一怎么怎么样，那些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惧怕。好，同时我们看到惧怕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惧怕好像一定是负面的，一定是不好的，是不是？也不是。好，非常好。那惧怕不是一定是坏的，我们看到惧怕有正面的层面的，就是接下来的几点其实讲到的都是它的正面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经历的都是负面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它是一种强烈的关切。就是刚刚讲的同样的例子，当你的孩子离开你身边的时候，你会对他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关切，是因为那样子爱所驱使的那个强烈的关切感让你有焦虑，让你有惧怕。那在那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它是有正面的意义在里面。好，当然惧怕是一种保护，它是我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神放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系统，为的是来保护我们的。就比如说当我们把手伸到很烫的水里面的时候，你碰到水你就自然的返回来了，对不对？因为你害怕被烫伤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神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体内，为了是保护我们的。就比如如果你走到一个悬崖边的时候，或者开车下一个很长的坡的时候，你会很自觉的去刹车，你会很自觉的去避开那个危险的环境。这是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个保护我们的system， 保护我们的一个系统。所以惧怕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在里面的。那当然到最最深的层次，他讲到说惧怕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对神的一种敬畏和敬仰。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说要敬畏神的 fear of the Lord， 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惧怕的层面。那刚刚讲到情绪，所以我就想跟姐妹们也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情绪跟自我认知。那在这一个的图里面，它像一个轮子一样的，它有可能看不太清楚没关系，它有列举出来了很多最基本的几种情绪，然后它有延伸出来不同的情绪。那通常情况我们会比如说在惧怕的情况下，它惧怕的是那个橙色的部分，那它有延伸出来其他不同的情绪。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情绪每一个都去细看的话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我的，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对，它在惧怕的层面它包含了比如说有 anxious 焦虑啊， 有不安全感呀，然后有觉得被威胁呀，被拒绝呀，然后有觉得没有盼望呢，然后是 overwhelmed， 就是非常的stressful， 然后有担心啦，然后有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不够重要啊，没有价值呀，这些是我们里面有惧怕的时候会有的表象的一些情绪，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叫它 primary emotion 跟 secondary emotion， 但是我们通常情况经历到的或者看到的其实是 secondary 的，比如说我们焦虑啊，我们担心啊，我们觉得有压力啊，那这些是 secondary 的 emotion， 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那如果我们更深层次的去看在它的后面是什么的话，那个 primary 的 emotion 其实就是惧怕，因为我们在惧怕某些东西，所以才会焦虑，所以才会有压力，所以会觉得哦，我没有价值，所以这一些东西看到的旁边我有三个总结，就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最深层次的是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受到的威胁。安全感它上面写到 threatened, exposed， 就是当我们经历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安全感被威胁了。价值感它讲到我们害怕的时候会觉得 worthless, insignificant， 那这些就是我们对价值的怀疑咯，就是我们的价值感受到威胁了。归属感，那它上面直接讲到的两个词叫做 excluded， 就是觉得被排斥在外面，然后一个是被 exposed，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归属感受到了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情绪啊，这是比较深层次的。那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自己，当然也可以这个今天的这个虽然不是直接的在讲关怀辅导的，那其实它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探索，同时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探索别人，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来看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去面对别人的时候也可以引导他们去看那个深层次的东西。好，那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呢？当然啊，作为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它，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平安。好，我这里有两个我们通常会看到的，可能是表面的原因或者外在的原因。我们会看到的是比如说环境呀，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当下的环境就是给我们产生惧怕的。然后我们过往的经历，比如说在过去经历到了一些类似的恐惧的事件，像是车祸呀，像是地震啊，自然灾害啊，或者就是跟某一些人的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被接纳，被定罪，被 judge， 被排斥，这些的经历其实也都是会给我们害怕的，会让我们害怕的。所以这是过往的经历，当然也有教育的习惯，这是我后来慢慢慢慢观察到的。我觉得可能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有谁会教你的孩子去害怕东西呢？或者是有谁会真的在这个教育当中把这个惧怕的东西灌输给他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真的去看，在普遍的，我不是讲某个个体，普遍的在这个教育的模式里面，我们常常会教导孩子说，哦，你千万要小心你千万不能这样子，你千万不能那样子，不能跟陌生人讲话，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所有的这些教育，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管他，然后让他随意的去。但是很多时候教育里面，我们非常非常过于强调这个东西，给无意识的给孩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全的，这个是或者说外面的人都是不可靠的。所以这一个教育的习惯，就是不平衡的教育的习惯，把很多惧怕的想法或者信息放在孩子的脑海当中的时候，会给他们无形当中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不安全感就被强化了。好，那这是只是外在的表象的一些原因了。那当然在主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它实质的或者最最根本的原因的话，我们刚刚讲到那三个层面，安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那这三个东西我们其实都是在神里面有的，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被威胁，是因为我们原本拥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最初跟神是在一个完全和谐的、完全安全的状态里面的，我们不会怀疑自己的价值的。比如说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他们跟神的那种和谐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没有归属感的，因为他就是在神的里面，在伊甸园的里面。可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没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那个安全感的缺失，然后我们的价值感没了，就开始怀疑自己了，然后我们的归属感当然也没了。所以当这三个东西我们原本只是在神里面有的没有了的话，我们就会在其他的地方去寻找，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别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职业里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或者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定会去找这三个东西。那我们会害怕，就是因为当我们找这三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某些地方找到了，我暂时觉得平安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那当这些东西一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三个安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就又受到威胁了，所以我们就感到害怕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只有在神的里面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会有不变的安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因为神是不变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好，这是最最根本和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继续往下，那这里就是圣经当中惧怕最初出现的地方。那关牧师礼拜天的时候 也已经讲到了，那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讲。他就是讲到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来问他话嘛，问他说你在哪里，那所以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害怕的情绪出现，而且他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就是他隐藏了。那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不管是小孩子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隐藏。所以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所有经历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是一个亚当夏娃的例子，所以当人面对惧怕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几个不同层面的一些反应。那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的细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大家知道从这些层面上去思考，我们会有认知上面的一些反应，会有情感上面的反应，会有行为上面的反应，属灵上面的反应，往下我们还会有一个最直接的身体上面的反应。所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叫做 fight and flight system， 它就是人体有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当我们在面对威胁的情况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它就自然的启动。那这个神经系统启动的时候，如果我们接受到的讯息是正确的，它以正确的形式运作的话，它对我们就是一种保护。我们觉得危险不能应对的时候，我们会逃离，我们就是 flight。那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们就会 fight。 所以这就是一个 fight flight 的 system，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那个外力本身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对那个东西有偏差的认识，所以带来的是我们 dysfunctional 的这一个 fight flight system。 好，往下，这是刚刚提到的五个层面上面的反应。好，那接下来我会把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细看里面的东西哈。那当然惧怕不仅仅是有一些反应，惧怕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后果的。我相信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会去想这个后果到底有些什么，我在这里就列举了几个，那我们可以去 process 我们自己。当然当我们去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引导他。比如说惧怕的时候会让我们隐藏罪，这是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了，非常非常明显的。好，下一个，我们惧怕的时候会让我们小看神的能力，放大人的主张。就比如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当然我们该做的必要的防范我们是一定要做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 我们也要知道说人的能力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去局限神的能力，不去想说在这个时候好像神的能力也是虚无的，我只能靠一些实际的我能够看到的我能够抓住的东西，这就是比较多放大自己的。当然圣经里面十二个探子的故事我觉得是蛮清楚的来体现了这一点，当他们出去打探形势的时候，他们就被那些他们所看到的外邦人所吓到了，那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就报告了坏的消息，说他们太强大了，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放大了自己的主张，完完全全小看了神的能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亲自在经历神的整个过程当中，但是他们都这样了。好，惧怕会让我们转向错误的方向，这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当然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害怕在旷野里面的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想要返回埃及去，所以明明神要他们走的方向是离开埃及走往迦南美地，但是因为害怕，所以他们想要返回去，回到埃及去了错误的方向。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面对的，会经历到的。然后惧怕让我们在应该发言的时候保持沉默，那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我们常常讲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这一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得罪人，我们都不想要伤和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说我应该说的，但是不敢去说，所以这是惧怕会带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后果。记得好像在芝加哥吧，有一个纪念馆，我都忘记了，它是为了纪念当时候犹太人吗？还是我忘记是一个什么？对对对，就是当时犹太人遭屠杀嘛，所以在应该是芝加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纪念馆，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个人就在那个纪念馆的墓碑上刻了一段话，非常非常深刻，我今天忘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他讲到的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他没有站出来发言，没有站出来说话，所以到最后他说当他自己意识到的时候，能够为他发言的人都已经死了。所以当我们自己不发言的时候，往往那个明明我们可以有的一个好的局势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当我们面对惧怕的时候不敢发言啊。然后面对惧怕的时候还会让我们明明清楚的知道神的引导，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动，因为我们害怕。比如说约拿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明明神清楚地告诉他让他往尼尼微城去，但是他不去，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变得非常的被动啊。然后让我们比平常更倾向于依靠自己，也许在平时的时候没有太多威胁，没有太多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尤其是那个情况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比如说又回到现在的疫情，可能平时我们对神的信靠会很多或者说很大，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在没办法遏制的疫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想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我应该要准备这个，我应该要准备那个，我应该要干嘛，我应该要干嘛，所以很多想的都是我应该要什么，所以就是焦点更多的放在自己的身上了。那撒拉也是这个样子的，当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当然也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觉得他自己不能生育了嘛，所以他可能也在担心这个应许没法实现，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让夏甲跟他的先生同房了。好，然后惧怕会产生距离感，那我觉得这一个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最明显的一些地方了，就比如说今天因为惧怕很多人不来嘛，如果说他们长时间不来，很多次不来的话，我们跟他们是不是就会产生了某种的距离感呢？好，这是一个。那另外这个非常常见，比如说在长辈跟晚辈之间，如果那个晚辈对长辈有非常多的惧怕的时候，父母亲跟儿女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儿女没有办法向父母亲非常坦诚地去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对父母亲有惧怕。如果他没有惧怕的时候，他觉得足够安全，他一定会去讲。好，这是一个距离感。我们老板跟上司员工跟老板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对老板有很多惧怕的时候，你们之间就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一定会有距离感。所以惧怕是产生距离感的。那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原本我们是不惧怕的，因为就今天的这一节经文今天的经句讲到的，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所以原本我们是不惧怕的，可是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们跟神关系的隔离，所以产生了这些惧怕的情绪。那面对这个的状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好，那在这里我想，在惧怕的时候，人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跟他直接对应的就是勇气嘛。在惧怕的时候，我们没有失去了勇气了在圣经里面，我非常很多人应该都蛮喜欢以斯帖的吧。以斯帖记里面有一句名言，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对对，死就死吧。是的，这是以斯帖记里面的名言。那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那个时候要去面对国王，没有国王招他的时候，他要进去，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那个时候他是惧怕的，一定是惧怕的，但是他看到了自己的位分与自己的责任。这个是记载在以斯帖记4:12-16的地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他自己看到的，是他的莫迪改告诉他的，就说神把你放在今天的这个位分上，难道不是为了这个时机？难道不是为了要去拯救你的百姓吗？所以当他的叔叔，是叔叔吧，我没记错的话，对，当他的叔叔提醒他，让他看清他自己的位分和他的责任的时候，他的勇气就出来了，所以他就能够战胜那个惧怕，毅然决然地去到了国王的面前，说我死就死吧。在那个时候，那一个的责任感让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去顾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勇气。就比如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嘛。我们现在幸福小组一直在推动的，如果说这一个使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足够有力，这个使命感在我们的里面足够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战胜很多的惧怕。好，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当然当我们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也是当一个人在惧怕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带给他们勇气。怎么样带给他们勇气呢？就是帮助他们去看到他有些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他对家庭的责任啊，对孩子的责任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赋予给他，他就会觉得啊，原来我是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的，我是可以去成就一些东西的。那一个勇气就会给他力量去面对他的惧怕。当然除了勇气以外，我们也需要盼望啊，因为在惧怕的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的无望嘛，所以也需要盼望。我们自己面对惧怕的时候去寻找盼望，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带给他们盼望。好，那圣经里面喇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当时候当探子们去到那里，他把两个探子隐藏的时候，那耶利哥的国王下令然后要他交出探子所以他当时一定惧怕嘛。当时其实合城的人都在惧怕，圣经里面讲到的，但是喇合就跟探子说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你们的神，也听到过你们的神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所做的一切的神迹，让你们踏干地过红海啊等等类似的神迹，所以他就问那个探子们是不是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那所以当然探子们就答应了他了，所以就给了他一个平安的应许和活着的盼望。所以他知道说 他可以平安了，他知道他可以活着不用死了，那所以他就有勇气去做他应该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帮助探子嘛。所以那是我们当有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继续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当然要有信靠神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我想在大卫的身上我们都大卫跟歌利亚的那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就不讲了，所以就带过。好，往下。那在惧怕里面我们当然也需要有爱了，圣经里面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就是当人面对惧怕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质疑他说啊你为什么连这个都害怕，而是给他们一个爱的环境，让他们觉得被爱被接纳。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安全感，把那个安全感创造出来，让他们可以去健康的正确的面对他们的惧怕。那当然我们需要真理，真理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经的话语了。那我们刚刚说了惧怕有想象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有些东西是谎言的，我们常常被一些谎言吓到。那所以在面对谎言的时候我们当然就需要真理了，真理是可以驱逐谎言带给我们自由的，就是让我们从惧怕的这一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那也是在真理当中让我们看到价值，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没有价值的，原来我不是没有盼望的，原来我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是有盼望的，我是有依靠的啊。这些就是一个真理释放我们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也要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中国有句话讲无信者则无畏，是吧？好像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相信有神的话我们就无所畏惧，但是当我们真正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懂得怎么样依靠神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情形。所以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埃及的收生婆，在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就是那时候埃及的国王不是要杀埃及所有投生的儿子吗？所以就跟收生婆讲说你们去接生的时候如果是儿子的话就把他们弄死。好，所以那些收生婆怎么回答的，有记得的吗？他们赶到的时候，对对对，他们赶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对他们很有智慧。那在他说这个之前呢，圣经有讲说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有后面的智慧，有勇气去面对。好，所以我们在面对惧怕时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好，继续往下啊。这里呢就是几个简单的，因为我之前在学生团体有分享过同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的信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当时有用到过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放出来了。就是这是我们实际可以去做的，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别人去做的，非常简单的就是向神祷告。我们常常需要有求救电话嘛，有人说耶利米书33:3是天国的求救电话，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不是说我们最最 profound 的一个惧怕就是未知嘛，但是神在这里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当然我们寻求真理，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去找到力量，找到帮助，很重要的也是要有支持系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群体的支持，所以建立一个支持系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鼓励别人去做的事情。哈，往下。好，那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这个惧怕的整个的过程，或者说了解到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惧怕，或者说知道惧怕本身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惧怕的积极面，而不是让惧怕来捆绑我们。我们刚刚提到惧怕有很多的积极面，所以当我们正确去面对它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提高警觉，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保护，给我们设立健康的界限，然后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有限，去接受神的启示，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的计划和预备，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的本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害怕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可以去计划和预备。当然我们可以分析和评估，然后看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改进的，有什么地方是我需要去放下的，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带来改变，因为知道说我们需要做一些的改变和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要做幸福小组，就是决定要改变整个教会的文化，那所以因为我们不想要看到说教会的萧条，我们不想要去失落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愿意做出改变。这就是我们在害怕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带来积极的改变，当然也会帮助我们去善用我们的时机和资源呢、啊。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啊，姐妹们可以去想，这里就简单的几点。好，那最后回到最深的层次，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是一条线啊。然后回到那个最深的层次里面啊，积极的惧怕，我不知道这个词到底对不对，但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我就自己用了这个词了。姐妹们如果不同意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这个积极的惧怕，那在圣经里面来讲其实就是敬畏。他说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就是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在讲 The fear of the Lord， 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惧怕的积极面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也看到了积极的惧怕就是让我们敬畏神。好，继续往下。所以那当我们真正的也回到敬畏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读的这节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所以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正确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环境，也懂得怎么样依靠神去 navigate 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好，接下来这个图就是对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大概的一个总结，也就是我最后要分享的一点东西了。所以这个 fear 是我们一直有的很自然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无论我们在哪里，在神的里面我们会害怕，不在神的里面我们一样会害怕，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的东西。只是呢，我们到底是要 fear of the world 还是 fear of the Lord， 这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东西。当我们 fear of the world， 当我们害怕的是世界的时候，我们靠世界，靠自己，用自己用世界的方式去面对，那其实我们是不会平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没有人听到说世界是这是一个平安的世界，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是一个喧嚷的世界，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是一个浮动不安的世界，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吧。我们没有听到说这是一个平静安稳的世界，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害怕的是世界，用的是世界的方式，靠的是世界或者自己的时候，我们注定不会有平安。但是当我们依靠神，当我们用神的方式，当我们敬畏的这个对象 fear 的这个对象是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好，接下来我有一个我看可能有一点点的时间，对，有一个的短片跟大家来看。其实这一个短片我原本是打算我自己在这里做一个 demonstration， 因为大家想要看到一些的技巧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找到一个很好的短片，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远远不够，在它的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打算给大家放这个的短片，来看看这一位他是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在惧怕当中的人。好， 没有找到吗？是在另外一个，我自己下来找好了，没找到的话。哦，对，你把那个可以 copy paste。声音啊，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很有耐心的，哈哈，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设备上面的故障。啊，是，没问题，需要去找人吗？
Seeing that car accident, which was kind of threw me off, and now I'm even afraid just to get in my car. I'm certainly terrified to get in a car with somebody else. And I mean, I drive to work because I have to, and it's not too far from my house. But it is a very stressful experience for me just to drive.
Yeah,
to
just
work.
Very uncomfortable, I imagine.
Oh, yeah, definitely. No.
And congratulations on going, because I'm sure a lot of folks would not. It would be so stressful.
I did call in and decide not to go to work today. I knew I was going to come here, and I didn't think I could drive there and drive here.
I know that takes a lot of strength, and I certainly do hear how that's affected you. And how difficult that is to get in the car after witnessing the next step.
It is. You know, it's. I don't get to see my friends as often. You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come see me, that's fine. But I'm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get in the car and go see them. And you know, I'm sure that they think that's pretty pathetic. I mean, I wasn't even in the car accident. I just saw it, but I'm so affected by it. Mm-hmm. It seems like. Should be over that by now, but
okay.
I'm not.
Yeah. So it's affecting your how you're interacting with folks, and it's affecting kind of your beliefs about yourself.
Yeah, definitely. I mean, I've always considered myself a pretty strong person, and you know, a person who could deal with things in life, and I think I've done a pretty good job up until now. But this is just something that. For some reason, I just have this fear now that I'm going to die in a car accident. And even just getting into a car, I mean, my heart rate starts racing and my hands start sweating. And my, you know, I feel like I can't breathe and I don't have any control over it. And it's just like, how is it that I don't have control over this? I mean,
yeah, okay. So if I can summarize a little bit, is you'v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anxiety you're feeling after witnessing the car accident, mm-hmm. and just feeling very unsure about yourself now, a lack of self-confidence that you had once had,
yeah.
And that this is causing you to have thoughts about yourself, like what's wrong with
yes.
me, why can't I do this? There's a lot yes. of shoulds coming
yes.
off.
I mean, I really think that I should be able to get on with my life.
Yeah, yeah. And so there's probably an underlying what's wrong with me.
Yes.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es.
me. Something.
Clearly, that's how I feel, okay. Yes.
So you've got that, and it's affecting the fact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driving.
No.
You don't want to ride in a car with others. Fantastic that you made it here, that you're still getting to work. I realize you called in sick today, but you made it here. So you obviously got a lot of strength, and we want to play on that.
Thank you.
Because I know how hard that is, particular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symptoms of the racing heart and the,
yeah.
The cold, clammy hands and all that stuff that comes along. I've been jotting some notes and stuff, and it seems like that's, does that seem like we've captured this?
没事，他就是这样的。不用管，他会继续。
If we need to change this or whatever, because I am going to give you a copy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but just let me know, and even if you're at home and you're like, no, I need to talk more about this. Absolutely, but I do kind of want to have something to where we can actually see something.
Okay. Well, one thing that's not on there is that my family live a couple hours away, and I normally drive. I can't catch a flight, and I'm not sure I'm going to be able to go home for the holidays, and it's not like I can really tell. I'm afraid to drive, and
okay.
That's kind of the big reason.
Oh, absolutely. Absolutely, definitely.
We need to work on this.
Okay. If we seem to kind of understand the issues, one thing that can be helpful for folks is if I can just get some idea of where you'd like to be, where you'd like to see kind of the end of counseling for you.
Yeah. Yeah.
And so if you could kind of imagine maybe 3 months down the road, and it might be shorter than that, but 3 months down the road and you're feeling much better, more self-assure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feeling, thinking?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control over my reactions and feel more confident in my ability to get through this and feel more comfortable driving and that I'd be able to go and do and see friends and not be so paralyzed by this fear. I think I would just feel better about myself, and I would feel like I'm still a strong person. I can handle this.
Okay. So feeling much more confident,
yeah.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just doing the everyday things that you were used to. And with this confidence and so forth, you'd be saying to yourself, hey, I am strong.
Yeah.
I can overcome traumatic events such as this that affect a
yes.
lot of folks.
Yeah.
That I can handle this, I can work through it. And and then that's going to affect how you behave.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nd ride with friends. And then clearly a big thing is being able to get to your parents.
Yeah, that's the big thing, because that is coming up in a couple of months.
Okay. Does this seem like we've got the confidence, I can handle it, getting to the friends, and then maybe there might still be some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mm-hmm. but maybe not quite as severe.
Something more manageable.
More manageable, not as bothersome.
Yeah, not something that just kind of takes over.
Okay.
好，还有最后一点点，我知道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对不起。
So it seems like we've kind of got an idea of the issues, and then also where you want to be, and where we'll kind of have a benchmark for where we know when counseling is being effective for you.
Yeah.
I'm wondering, between now and next session, as you look at kind of your goals, what you're experiencing now and your goals, what might be a small step that you could take between now and next session that would help you towards these goals?
I don't know. I know that ultimately, in a few months, I'm going to need to drive home. And right now, all I'm doing is driving to work, so I guess I could maybe try to drive to a friend's house, or I don't know.
Okay. And we certainly definitely want to keep that that end goal in mind. That's not the end goal, but the goal of getting to your parents' house. It seems like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so far, it's just that the symptoms are so uncomfortable for you that to drive even further than to a friend's house would be maybe a stretch at this time, but I don't want
to... I don't feel like I'm ready to do, not between now and next week. I don't feel like, I mean, I could, honestly, I don't know that I would do that.
Okay. But I appreciate your willingness to, I can tell you're motivated. I can tell you want to feel better, so I appreciate that. What might be helpful then is maybe look at some coping mechanism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practice.
Yes.
And there are some breathing techniques and some maybe mindfulness-based techniques, very simple, that I could teach you. And that if you'd be willing to try those every day for the nex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week, and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s probably going to take less than 10 minutes a day.
Is thi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help with those, like that feeling when I get in the car?
What we're wanting, you're having a fear response, a very natural fear response to what you experience, and what we're wanting to do is to counter that with a relaxation response and get you kind of build your relaxation muscle.
Yes.
And I'm not saying that's going to work beautifully, but the more you practice, the easier it'll become.
Yes. To me, that seems a lot more doable. I mean, just because I think I need to be able to just relax and just get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driving before I can drive further. So okay. That's something I'd be willing to work on.
好，就是这样，谢谢。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就在这个短片当中，其实这个。
Are vegans healthy?
这个辅导，它其实在里面用了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技巧，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分享你在当中看到了一些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做 summary 或者什么了。那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讨论。然后我也有几个问题，如果可以回到那个 PowerPoint 的话，大家可以把那个问题拍照，然后下一张对。present 在最右边的 present 右上角你直接点 present 不是那个对然后还是像之前一样 pre-review 上一个对好然后往下翻一张好这就是讨论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拍照在小组当中讨论感谢神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的学习和分享主要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而且也是每一天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赐给我们平安你赐给我们勇气你赐给我们力量你赐给我们爱与真理你赐给我们所有让我们可以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惧怕的这些资源我们就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姐妹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有好的分享和讨论真是让我们在分享讨论当中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你给我们这些平安的应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